各位同学，请你们翻到87页，我们来看21行破相续假。那这边是四性生的相续假，是前后关系，是前后关系，就是说前面的导致后面的，由前而导致后面的怎么样，那大家就说前后的关系，这是相续假，就是也是前后的连续的关系，他说要相续。那我们来看他这边怎么说呢，来请。
故事若有漏法，定是有漏法则，是有漏法即是生灭相续法，未生故生，未灭故生，未生灭故生，未离生离灭得生。
好，那我们来先22行的后面看，如果前面这一就是我们把这个，你不要管有漏法无漏法，就说 A 会生出 B 好不好，就是 A 只要有 A 生 B 就会生，还是 A 灭 B 才会生，还是 A 不论生或 A 又生又灭才会 B 生，还是离开了 A 的生灭因此会有 B 生，这样比较清楚。再一次齁，看你们那个22行最后面4个字 A 生所以 B 才会生，所以说 B 等 A 齁，对不对？ A 生所以 B 生，或者是 A 灭所以 B 生，还是 A 生 A 灭所以 B 生，还是离开了 A 的生离开了 A 的灭所以 B 生，这样。那现在就来推论，来第2行开始。
一堕自性生，若是生生即是自生。二堕他性生，若由灭故生即是他生。三堕共性生，若由生灭故生即共生。四堕无因生，若离生灭而说生者即是无因缘生，从因缘生尚不可，何况无因缘生，当知有漏生毕竟不可得。若无生则无灭，若无生灭即无相续，若无生灭相续则无有漏法。破相续假，广说如止观，有漏心亦如是，疑三种法心亦如是。
好，来，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是不是看上面有个图，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前面的生而后导致后面的生，对不对？就是说 前面的生，第一个生跟第二个生，那这时候呢是不是变成有两法共生，是不是两法共生，就第一法还没有灭，第二法就生，就是二法并，这时候可能吗？可能吗？生生即是自生嘛，你由生而后产生生，这时候呢第一法不须灭，第二法即生，那你就跟相续假这个本身就已经违背啦。那第一法好，第二个第一法灭，因此第二法生，那就产生他生。但是第一法既然灭，灭跟生是相违的，既然灭了又如何生第二法呢？好，这也是违背的，所以说呢必须要第一法生，第二法又灭，所以说才第二法生，就是下面那个弧形，就是生跟灭而后生，这就产生共生。他说那你又生又灭因此产生生，生跟灭两者相违，怎么叫做两者必须合并而后产生第三者的结果呢？才是产生生的结果，那也是违背的。他说那离开生灭好了，你既然说生说灭，说生跟灭都不对，好，那就是干脆就是离开生灭而后他会能够生。这时候他就说啊，从因缘生尚不可得，你无因缘怎么生呢？比方所以说你必须要知道啊，有漏法就是有漏生，这个有漏烦恼产生的，烦恼产生的这个东西你去追究，你没办法找到它从哪里生，这是毕竟不可得的。那既然无生则无灭，既然它是没有一个从哪里一定而后从哪个起点开始，你去找到第一念烦恼，就是啊，他说你既然无生所以你也没有灭，那没有生灭也就是代表你已经破了相续假，就没有相续假，所以没有生灭相续，你当然也就是没有有漏法，所以你也找不到，就是刚才我们写在后面这边就是一个无自性不可得，就是无自性不可得，记得吗？我们写在白板这半边的时候，无自性不可得，所以破相续假，他说广说啊，就像止观里面说的， 那有漏心也照这样的方式去推，你第一心第二心，那如果你是第二心拜第一心而后生，那这样子是让两者第一心生第二心就同时生，那你第一心第二心事实上就不需要拜第一心而生，因为两者是同时并了，就跟前面的假设相违。所以他说前面就种种的推论，就像上面这样子说的，跟第二行到第七行也是一样的模式。所以有漏亦有漏，非有漏非无漏，也一样的推论方式。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破相代假。
故事若有漏华是生者，为生生故生，为不生生故生，为生不生故生，为非生非不生故生。一堕自性生，若生生则是自性生。二堕他性生，若不生生则是他性生。三堕共性生，若生不生故生即是共生。四堕无因生，若非生非不生故生即是无因缘生，从因缘生尚不可，何况无因缘生。是则于相待假中求有漏法生，毕竟不可得。若无生则无有漏。破相待假，广说如此观，有漏心亦如是，依三种法心亦如是。
好，他就说啊，第一个就是说，你是以为这有漏法是生者，如果这有漏法是生，那这个有这个是有漏法生，有漏心生故生，还是有漏法不生，有漏心生故生，还是有漏法心生心不生而后生，还是这个有漏法生有漏法心不生非生非不生？好，那这一个配盘以后，他讲的就是像上面那个图，就是看到88页上面那个图，它是两组。它是两组，就是说你看第一个是生配生，就是说生生而后你会产生现在的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两个生，这个生生而后生，然后还是一个生不生而后生，就是看你相待的对象，还是生不生而后生，还是这两者皆否定，非生非不生而后生。那如果你是生生，那就不需要，你就是自信生，自信生的时候，那你应该是产生到后来第三个叫生的时候，它应该同时就变成是什么？你看哦，生第一法生，第二法就是自然会生。那这时候同样的理论，第二法生是要第三法应该同时生，就不会，那就是说应该是同一个刹那，第一法一生是同一个刹那，第二法应该生，第三法应该生，第四法、第五法、第五法无穷无尽的法都应当生。这时候是不是不可能？所以它不可能成立。好，那如果不生而后不生生，那就是说这一法必须要等到前一法不生而后生。那这样子你在有漏心有漏法里面，是不是它是属于说你就是由外界的另外一个而后生？那这时候你根本不可以判定，那它也是相违。那如果由生跟不生而后生，这是共生。那共生的时候就产生它的条件应该是，你要看他整个具足的因缘，我们刚才有镜中相的问题，所以他也不可能成立。所以说生不生而后生也不成立。那他这时候全部的条件都否决掉，绝缘好了，我来绝缘说。那结缘说是不是就可以用无因缘生？他说从因缘生都不可以得，那你无因缘怎么又可以生？所以最后的结论，他说你刚才在相待假里面，你去找同法同时并也不成立，你怎么去找都找不到说有一个有漏法生，这个有漏法会是可以成立的。那既然在相待假里面找不到一个有漏法生，你找不到它的怎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相待之下这个有漏法会生出来，找不到。所以说你就是在有漏在相待假中求有漏法，毕竟不可得，17行毕竟不可得，是不是？就是说你在一个相待的条件下，你要去假设，就像很像那个时候我们郭先生说的，你要必要条件，什么条件什么条件下应该就会产生这个结果，对不对？所以说你在这样一个相待的条件下，它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应该自然同时就会出现。但他说现在啊，你在相待假当中，你这样去找，找不到什么样的第一组跟第二组的条件下你会产生这个有漏法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毕竟不可得。所以呢，你既然是有漏法是属于无生，是属于无生，所以你也找不到一个无有漏法，就是说有漏法你找不到它是无生也是无灭，就是无生无灭，那就是无相待。 既然是无相待，所以你也找不到一个永远不变的有漏法的本质，也找不到它这样一个永远不变的本质，你也找不到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相待的条件下就会产生有漏。而它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你必须整待它的结果，后来推论前面，来推上前面的。好，那我们来看它的89页的小节。小节第一个呢，它有两个，所以四句第二行，四句小节有两个。第一个是在第二行，四句求有漏法，有漏心不可得，就是毕竟不可得。你不论在那个因成假相待、假相续、假里面再找它，是不是都找不到？都找不到，在这里面都找不到，都不成立呀、啊，都不可得啊。所以说，你既然不可得，你又怎么样分别说有有漏法，或者是无有漏法？那你如果说是没有有漏法，没有有漏法，那你而后说有有漏法，既然是找不到一个有漏法，没有有漏法不变的本质，而你今天来说有漏法，就知道说我们只是在安立一个名字。再念一次哦，第四行最后面哦，你今天既然没有无有，对不对？就你既然找不到一个有漏法不变的本质，而你却去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有漏法，你就知道你今天在说的这个东西只是安立一个名字，当中你不应该说有一个定有所依，有一个不变的本质，因为你根本找不到，你不能说它一定是有一个所谓的不变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我，这个物我还是人我，对不对？你不能说它一定有一个东西在那里。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如果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说有一个不变的本质的时候，就会产生叫做戏论。那这样的一个戏论就会破障碍你开智慧，就是破你的智慧眼，障碍了开智慧。我们再说一次，好，第四行中间开始，你既然从第三行，好了，我们再重来一次好不好？大家仔细听哦，我们就看着文字，我一个一个把它变白话。你既然有漏法，有一个东西叫做 A， 把有漏法我们取名叫做 A 好不好？这个 A 你在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当中，你说它是有原因产生的，还是它是由前面而导致后面的结果，还是它在众多的因缘下促成的结果，就是因成相续相待的意思好不好？所以你从它的来由，你从它的前因后前后的成立，还是你从它同一刹那的成立，你不论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你四句自他共无去找，你都找不到它有一个不变的本质，毕竟不可得，意思就是说你找不到它有一个不变的本质，所以它是无自性的，是空性的。 OK， 到这边好了哈。所以说你这个 A， 你在这么多的条件下各种条件去推求啊，都找不到它有一个毕竟不变的一个东西在。所以说你既然找不到若不可得，说你既然找不到，那你怎么可以去分别说什么叫做有漏法，还是什么时候叫做无有漏法，就是什么时候是 A 存在，什么时候是 A 不存在，你怎么去分别它？那既然你找不到一个 A 不变的本质，那你今天而去说有一个东西，有而去说 A， 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只是给它一个名字叫做 A， 而不应该执着说有一个永远不变的 A 的本质存在。如果执着有一个 A 永远不变的这个 A 的本质存在，而后就叫做生诸戏论，就是邪见呐、啊，会让我们的智慧给障碍掉。我白话了很多了哈。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四句求三句法心不可得。你看第一句是不是在第二行的中间，我叫有漏，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三句，是不是我们总共有四句是有漏无漏，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嘛？所以说你有漏不可得，所以说你其他的是不是叫做无漏，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就是第九行的什么帮你们挂号。所以说既然有漏，第九行的第三二个字的第三个字，你既然这个有漏是像上面说的没有一个不变的本质，你要你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推论模式去推论后面的无漏法，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法，或有漏无漏心，亦有漏亦无漏心，非有漏非无漏法，你不论去推断这三句成语法跟心这六个结果， 也是导致一样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本质。所以他的答案就是说，第十行，你只不过就是安立这些名字，安立这些名字，为了我们在世俗人沟通上，为了世袭谈有因缘故说，而这个名字，名字之法，不在内外两中间，不是所谓的在外求在内求或在两者中间，亦不常自有。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不变的本质，你怎么会有常自由的存在呢？对不对？所以无名之名啊，你今天这个名字不是在说一个你确定有的东西，所以叫做无名之名，就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不变的本质，没有一个不变的本质，你在说它，而你去这样的东西，你去称呼它，所以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就叫做假名。比方说你说桌子椅子人啊，你好像还看得到这个实体，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梦，梦就是真的是一个名字，你装不到，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沟通。那你会执着说桌子椅子人啊是有实体，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当中随时随地的维系变化，生诸意灭，事相千变。那如果你的智慧够看得到之后，你发现它就像跟梦一样是不可得的，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本质，是不是？人有哪个时候是永远不变的本质？如果真的有化妆品就不要卖了、啊、这个人又童颜永远都是那个叫做青春永驻啦，它叫不变的本质啊。那 baby 到老年，这根本就是随时在变的，对不对？然后甚至有的还不到老年，所以它这是随时在千变的。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一个不变的本质，而你去称呼它叫做无名之名，叫做假名。好，再来第四大点，就是说他前面这个推论都推论完啦、啊、所以你这个法啊心啊同归一项，哪一项？就是毕竟不可得，就是所谓的空性自性空，好，就是所谓的空同归于空。那所以他就问曰啊，如果是这样，那你干嘛还要分别所谓的法跟心？既然都是空，对不对？都是空，那你干嘛还要分别法跟心？他说当然呢、啊、你还是需要分别，因为虽然它都叫做世间名字，就是因为它是世间名字，所以它可以分别。比方像是你说人是没有一个定死，可是你要不要分别所谓的男生女生？你需要分别男生女生吗？持戒来说要不要分别？好啊，持戒要分别。那你说凡夫一般，你们在家种，你去上厕所，你要不要分别男厕女厕？要啊，你要分别男生女生啊，你一定要分别，这个最基本的世间相都要分别。你说那一个圣者入了无学位，他要不要分别男生女生？无学人正四果的阿罗汉要不要？要啊，当然要啊，他不分别天下大乱啊。所以说修行不是修到后来，你说修行修到后来应该是无分别，但是无分别心，没有情绪懒执的心叫做无分别心。修行修到后来他能够提升叫做分别智。所以说他说他这个第十四行啊，所以他说就是因为你是世间名字，所以你可以去分别所谓的法心之差别，但是你分别差别当中，你又没有办法说它有一个定时，有一个不变的本质，这不影响它的相的分别。那他说那这样子分别，他说好啊，那你怎么在名字安立、假名安立当中来去分别这个法心的差别？他说他从功能上也可以分别，从他的安那个，他实际上基本上是从功能上了，底下都是从功能上来分别。那他说还如上面来分别所谓的法心之相，就像第五章的一开头来分别它的功能，从功能上来分别这个法心呐、啊。好，我们来看九十页，那这个分别呢，有没有会产生错误呢？这样的分别是分别心还是分别智呢？如果是分别心，就是有所谓的错误，对不对？如果是分别智，就没有错。那他现在就引了大品君说的，他是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所以说他是不是分别智？是，他不是分别心，他是说诸法实相。能够说诸法实相，一定是跟分别智相应，分别以智慧相应，而不是以染污心的分别心相应。那下面第二行到第五行，来请班长。
复次，如心是为法，心往为心， 受想行三应即色应为法，色应为心，心相应法，心不相应法，即色法无为法为法，心法为心，所言为法，所能言为心，人生为法，所生为心，所观之境为法，能观之智为心，法成于心，心亦于法，如是等于明智中种种分别法心之别，虽作此分别，皆如幻化，无所取着，同归一向，持意至下第十结会归气中当广释。
他第六行到第七行那个划线地方说，他说他虽然做了种种的分别，这个法跟心的差别来种种分别，他做的这些的分别呢，你要知道他都是还是如幻化。为什么可以如幻化？因为他是毕竟不可得，对不对？他虽然现在眼前来分别，但是他先当他把他这个东西归为心法的时候，这个心法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心法是随随便便一直在千变。所以他说你当中你无所染着，所以不是分别心。如果是分别心，是以所谓的染污心取着的叫做分别心，对不对？所以它是分别字来分别，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分别是以分别字来分别，所以它是无所取着。虽然它做种种分别，但它同归一向，就是说毕竟不可得相，毕竟不可得相。那上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九十它页的那些二到五啊，就前面有整理一个表格，八十九页有个表格。你看心的话呢，主要都是属于你这个。比方像你们是一个五蕴和合体，都是属于哪一部分？你最核心的那个部分，有没有找到？像心啊、事因啊，那有，比方像受想行，你说受想行也是属于心的运作，对不对？也是属于心的运作，但是它是由于你的外境跟六根遇到六尘，然后进入事根尘四三合。而后你产生有所谓的受想行三因，对不对？是不是？
嗯，
是
哈。那个图有谁脑袋浮现不了？这边一个图，这边叫做摄尘，对不对？摄尘是不是就是六尘？六尘，然后下面呢是你的根，根是不是也是摄？好，根尘是三合谓之触，由触以后才会产生后续的受想行的反应。那这时候你这边就是从归于叫做所谓的摄因，这一块就是根跟尘叫做这边的法的摄因。那后面的受想行，它是由它这个主体是而后产生的结果，它也把它归于法。所以你后面的产生的概念，你产生的运作都是属于法，只有在中间你所谓的那个叫我们叫做就是以那个运作的那个资料库啊，最核心你在运作的第一个进来的反应之前的，你能够思维正思，你产生思维或产生后续反应的那一个区块称之为心。你后续产生的第二刹那要回馈的那个 feedback， 然后到第二个你在思维之前这一段历程，它都称之为法。所以连心在运作里面它都切割，有叫做法还是属于心，这样 OK。 那个下面的话更简单啦，既然这样就只有这个才是称为心法的，称为心，也就是所谓的心王，那其他的部分都称之为法。那这里面推出来的话，那这个心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能源？那后面很好玩，应该你认为心是能生，那为什么心会变成所生呢？那我们上次一开始就讲过了，下面到九十页的注脚最后一个，九十页的最后一个注脚，来请班长念一下。
此处若是所生为法，人生为心，则较能理解理性的说法。但若还乎多为境所牵，则如此次之，人生为法，所生为心。
这样了解了吗？我们都是境生你的心嘛，心被他境所牵，所以变成是不是法就是他你的能生，而后所生的为心呢？来，那就是这边来看，根尘而后生出你的心，然后这个受想行又回馈来，是不是也生成你心？那这一期都变成是能生，而这个变成是所生，根尘而后产生过来。那这些回过来，第一念的后半段再回过来变第二念的开头，是不是变成是这样？ 那它就变成不是由它的正念正住而后产生去影响外面的，就是凡夫。好，休息一下。